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不知道今天是美国的父亲节，有多少人不知道？你举手，你不知道的。如果你看电视，电视有很多关于父亲节的广告，或者是你看报章杂志，都有父亲节的一些特别的拍卖。我们知道美国过去这几十年由于女性主义的高涨，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不需要父亲，甚至不需要丈夫。有一个极端的女性主义者甚至说，女人需要男人好像鱼需要脚踏车一样，听得懂吗？女人需要男人好像鱼啊，水里面的鱼需要脚踏车、自行车一样。也就是说，女人根本不需要男人。这个是极端的女性主义者的心态。今天早上我吃早餐的时候看一个电视节目，是一个牧师，就是 James Kennedy， 他提到说他已经过世了。若干年前有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送他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The Face of the Fatherless，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爸爸的话，没有爸爸在旁边扶持他、鼓励他、教养他的话，很可能这个孩子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特别是在信仰上迷失方向。当然有一些反例，在这本书里面就举到很多西方的很多的无神论者，他们从小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爸爸、正直的爸爸、良善的爸爸、有智慧的爸爸，导致这些无神论者他们的心理不健全，没有一个健康的父亲的形象，导致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认可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一位天父的形象。这本书举到像尼采啊、像卡缪啊、像沙特啊、像罗素啊，这些人他们的父亲没有在家里立下好的榜样，导致这些人追寻信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从地上的父亲延续，使他们能够体会到天上的父亲的形象究竟如何。好，我今天早上要讲的题目叫做天父的心。那么我只读我们节目单里面所印的这个路加福音15章，我不读整段的圣经，只读后面。有没有人没有读过路加福音第15章？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刚刚受洗，有没有人不知道所谓浪子的故事？有没有人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听过？你没有看过这段圣经，也从来没有听过有关浪子的故事、浪子回头的故事？我相信很少很少，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路加福音15章有3个比喻，其实浪子的故事那个真正的比喻的重点不在浪子的身上。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你误会以为说那段圣经是描写浪子多么的败坏、多么的软弱、多么的容易落入那个罪恶的泥沼里面，其实你这样的去读圣经啊，其实你错解圣经的原意。其实那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描写父亲是什么样的父亲，因为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就是描写那个寻找羊的牧者。那个比喻是形容耶稣是什么样的耶稣，救主是什么样的救主。第二个比喻是讲到失钱的比喻，那个比喻是在寻找失掉的1块钱。那个比喻的重点是在描写圣灵的工作，圣灵怎么样在寻找世上在罪恶里面的人， 被理性主义欺骗了，被经验主义欺骗了，被物质主义欺骗了，落在许多的人间所编织的理想之中，结果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圣灵怎么样把他们寻回来。所以第二个比喻，那个重点是强调圣灵的工作。第三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其实不是描写浪子怎么样的软弱，怎么样的远离他的父亲，乃是描写这位父亲是多么慈爱，多么怜悯，多么宽大，多么包容的一位父亲。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早上的信息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其实整本的圣经都要我们学习怎么样成为像天父一样那样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丰富的生命。无论你是男的是女的，我们都需要具备天父的心，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也是要帮助我们所有在座做父亲的，怎么样学习天父的榜样，天父的形象。第三，如果我们还有父亲，我们需要为我们的父亲祷告，我们需要求主带领我们的父亲，让我们的父亲能够认识这位天上的父，好叫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活出天父的美德，天父的形象，以至于他们能够在地上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因为这个是神整个完美的计划，透过地上的父亲让我们体会天上的父亲，让我们认识天上的父亲，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行事为人，怎么样做父亲，怎么样做母亲，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牧者，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可以借着父的榜样和生命可以为主得人。好，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提到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军事学校，这个军事学校那个学生就暴动造反了，后来学校当局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把这些学生召聚在一起，那么要他们告诉他们的家。那么当然有一些学生不愿意告诉他们的家庭，那么学校就通知所有的父亲，然后这些父亲就写信给他们的孩子。那这个学校就请了一个牧师到这个学校，说怎么样帮助这些孩子。那么学校就把父亲写给这些孩子的电报拿给这个牧师看。那牧师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的态度，就爸爸怎么样对这个造反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的态度。第一种的态度就是比较中庸的态度，就是说我期盼你能够顺服学校的教导，学校的命令，学校的指挥。第二，这个爸爸就是比较剧烈一点，可能如果你在学校被逐出来你就不要回家。第三，如果你被学校开除我就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第四，如果你让我们的家丢脸，那么你连一分钱都别想要。那么第五种的态度就是爸爸怎么样写电报给孩子，说稳住我的孩子，稳住，英文说 steady， 你稳住。在这样的一个暴乱的一个场合里面，反叛的一种情绪里面，你要分辨啊，你要小心啊，不要落入那个漩涡，孩子要稳住啊。这个是爸爸的态度。 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有一个很客观衡量的准则，就是你怎么样跟你的爸爸相处，特别是弟兄，特别是男人，你知道怎么样跟你的爸爸相处，是代表你有多少属灵的声量。美国有一个团体机构叫做 Focus on our Family， 那个创始人叫做 James Dobson。 有一次 James Dobson 说，如果你要请一个人到你的公司，到你的单位去服务，去侍奉，你怎么样可以保证他可以跟其他的同工，其他的同事平安的相处？你要看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怎么样，特别是男同工、男同事，你要不了解我的意思？也就是说，爸爸的角色，还有我们做一个儿女怎么样跟爸爸相处，这个在判断、在衡量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事情上是很重要的，是很关键的。好，有人说，在父亲节的时候，比母亲节有更多的电话打到家里，但是大多数这些电话都是 collect call， 也就是说要打电话的对方付钱。孩子难得在父亲节的时候打一个电话跟爸爸说，老爹，恭喜你，今天是父亲节，但是要爸爸付钱。我们过去这一个多月一直思想到四川汶川的地震，昨天下午我花了一点时间把网上很多感人的故事收集了一些，当然你可以在网上收集大概100则感人的故事，其中有关爸爸的故事也有一些。有一个高一的孩子过世了，他的爸爸到那个废墟中间找他的儿子的尸首，找到了，他非常的悲哀，非常的伤痛，就把他儿子的尸体扛在肩膀上回家，因为他希望他的儿子在他的家里能够过一个晚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照片？一个老爸，有人看到哈，背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大的，高一哈，哎，这个就是网上的一个照片。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世界所有的父亲，当你决定要做父亲的时候，你就背负一个重担，你孩子的重担，无论是男的是女的，那个重担会一直压在你的背上，你的肩膀上，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要不要教我历史？那其实这个是某种程度描绘出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堕落，当我们犯罪，其实神背负，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重担，背负我们的罪担。还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很凄惨，我想是他唯一的女儿，17岁，高二，死了。这个爸爸在浙江温州工作，听到他的家乡地震，他的女儿被埋在废墟，很多的石头，很多的墙壁的底下，他看不到他的女儿，但是他猜想他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来到他女儿可能失事的地点，在那里嚎啕痛哭。这是另外一个爸爸。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来思想在路加福音15章，耶稣怎么样描写天上的父。 第一个，我们要思想天父的产业。我是按照逻辑的顺序，不是按照经文的顺序，大多数是跟着这个经文的顺序，但是第一个就是天父的产业。因为在对不起，我就没有读圣经，本来我想读最后一段，没有关系，因为时间的缘故。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好，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就是十七节的时候，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这个父亲当然是一个地主，他有家产，他有长工。那这个是影射，这个是比喻，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一个丰富的父亲，他有儿女，他有无尽的家产，这位父是无限丰富的父。弟兄姐妹，人类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想要离开父亲独立，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如果你去看这个西方的历史，你知道人可不可能离开上帝完全独立？不可能。可是当宗教改革以后，有文艺复兴运动，特别到启蒙就在西方有正面的作用，有正面的价值，有正面的贡献，但是那个可能正面的贡献抵不过负面所带来对西方文化的破坏。你不要了解我的意思，从18世纪以来，由于人以为可以离开上帝独立，人用理性，人用科学，人用自己的能力，可以不需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跟服在教会之下不一样。西方教会有一个错误，以为可以用教会来代替上帝，但是上帝的权柄就是上帝的权柄，在教会的权柄里面可能有人的错误，我们今天不讲这个教会跟上帝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启蒙有一个错误，以为人可以离开神独立，结果到了19世纪的时候，尼采就把上帝杀死了，说上帝死了。当上帝死了以后，人就开始大量的死亡，因为没有一个权柄，人就是最高的权柄，当人是最高权柄的时候，这个世界就遭殃了，对不对？我们这20世纪其实人祸比天祸还厉害，无论在中国，无论在西方，都是一样。因为人不可能离开我们生命的源头父，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生命的根源是在父那里，所有的产业基础权柄是在父那里。 God is the ownership of all property in the universe。 人不可能离开父来独立，我们的生命是因为依靠父才能够存活，这是第一个。这不是我今天的重点。第二个，我们的父是乐意给予的，父的生命是给予的生命。如果你觉得你很难给，你有一点点，但是你一点点都很难给，也就是说你需要求主帮助你，让你能够看到我们的父是乐意给的。当你给的时候，父就给你；当你不给出去的时候，父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吝啬，你不能够彰显我的形象，你不能够彰显我的样式，父就担心把太多给你，你就越来越骄傲。你不是把神给你的给出去，你乃是占为己有，但是你以为你是这些财物的主人。神说错了，你错了，其实你不是这些财物的主人，你只不过是管家。所以第二个教训就是说父的给予。所以当小儿子来跟爸爸要产业的时候，爸爸就把他应得的给他，其实不是他应得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上帝说我应该得到那么多，没有，因为所有的都是父的。父把东西给我们是让我们做管家，是我们不是我们 东西的真正的拥有者，我们连我们的生命我们都不是主人，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拥有者，我们生命真正的拥有者是神自己，我们只不过是生命的管家，我们只不过是所有我们财产的管家，不是真正这些产业的真正的拥有者。有一个律师，年轻的律师说他会有今天的成就，因为他爸爸曾经在他小的时候有一年跟他说，儿啊，我今年给你一个宝贝的礼物，这个宝贝的礼物就是说我今年愿意给你365个小时，这365个小时是完全属于你的，也就是每一天吃过晚饭以后我给你一个小时。这个年轻的律师说，因为他爸爸在他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曾经跟他说，曾经允诺他，曾经实施他爸爸花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他，而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对他造成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为这一年的365个小时感谢他的爸爸，感谢上帝。其实很多年以前有一个调查，那个调查就是说，你晓不晓得一个爸爸平均每一天有多少时间跟他的孩子在一起讲话，不是说在一起，在一起可能在一起，但是不讲话。那个调查其实有很多的结果，在不同的样品中间，样本中间做调查，有一些是几分钟而已，而有一些甚至几十秒而已，就是一天平均爸爸真正跟孩子沟通的时间，谈话的时间只有几分钟。而那个爸爸所以教养他的孩子能够成功，就是说他真的是一个小时完全给他的孩子倾听他孩子的声音，跟他孩子讲他心里面的话。给予是很重要。有一个新约学者已经过世很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读过他的新约中览，就是 New Testament Survey。 这个新约学者他曾经有一次给他的儿子写信，在信里面他这样说，这个新约学者叫做 Merritt Tenney， 就是藤木里，他说，儿啊，我没有办法给你广大的家产和肥沃的土地，但是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无玷污的手，我没有刻有纹路的名贵盾牌可以保证你进入这个世界荣誉的途径，但是我却可以提供一个清纯的声誉，比这个世界上虚无的图章更持久。我没有闪亮的金银宝石和世界上令人羡慕的财富，但是我的手、我的心和智力以及我自己都给了你。我无法运用我的影响力使你获得一官半职，但用无尽的祷告把你交托给神。我不能用杖引导你每一个步履，但是我把你的灵魂交付那一位紧紧抓住你的父亲的上帝。这就是藤木里他对他儿子的吩咐，也是对他儿子的一种期许跟鼓励。他跟他的儿子说，我是乐意把我自己、把我的手、把我的心、把我的智力都给你。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学习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越来越体会天上的父是何等的奇妙。我过去侍奉31年，这31年我就发现，当我更多给出去的时候，神就更多的给我。我在神学里面教课，教过25种的课， 那我为什么能够教那么多的课？不是因为我很棒，我很了不起，不是。因为当有需要，当有需要的时候，我就愿意给，要不要了解？我愿意花功夫，我付代价去给，去帮助的时候，神就给我更多。我从乡村的工作，在台湾到中国大陆做学者的工作，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背景。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说，我去中国大陆，但是有时候我回台湾，我会接触到一些比较倾向这个台独的人士。我面对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不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神学立场的不同，还有这个文化环境的不同，应付各式各样的人，那神会把一些亮光给我，把一些智慧给我，让我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认识耶稣。所以给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不要怕给，不要吝啬给。当你给的时候，神一定会更多的给你，不但是金钱，也是智力，也是恩赐。你觉得你不够吗？你觉得你不足吗？你怕给吗？不要担心，神是奇妙的神，神是丰富的神，神是无限的神。当你给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会更多的给你。第三方面，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父乃是对我们有期待。我们看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是当这个儿子愿意回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儿子先看到老爸，老爸到在他家附近在那等待儿子。我不知道这个儿子出外工作打拼有多久的时间，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三载，可能是五年。他的样子变了，他头发长长了，他的脸上开始有皱纹，因为他没有钱，每天跟猪在一起，所以满脸是污垢。这样的一个儿子，浪荡的儿子，放纵的儿子，从外面回来，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儿子先认出爸爸，看到爸爸，乃是爸爸先怎么看到儿子。也就是说，这个爸爸一直没有对儿子失望，这个爸爸一直对儿子有一个期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用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我不知道你对你的儿女有没有失望过，不要失望，因为神会工作。你有没有流泪的为你的孩子祷告过？或者说你有没有对你的父母失望？你有没有为你的父母祷告过？或者为你周遭的亲友，你对他们有期待，但是曾几何时你失望了，你放弃了，你不想继续为他们祷告，你不想继续关心他们，你觉得你关心，你的爱，你的祷告好像付诸东流，白费。不会，我就想到有一个牧师在纽约牧会，他的教会叫做 Tabernacle Church， 就是会幕教会。这个牧师叫做 Jim Shimbala，他写了一本书叫《疾风烈火》，有没有看过？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看过。这个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在这个教会牧会，这个教会在布鲁克林，纽约的布鲁克林，意思是说很多的黑人，很多的布朗少年少男，很多人在那吸毒，很多人在那放纵，很多人在那酗酒。在这样的环境牧养教会是非常的艰辛。有一天他的女儿，他唯一的女儿离家出走，可能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这个牧师说，每一个礼拜天他从家里开车去教会要去讲道，他的心好像如刀割一样。他是个教会的牧师，但是他的家已经破裂了，他的女儿离家出走，他的太太跟他说，如果你不搬离这个地方， 这个布鲁克林，这个烂区，这个糟糕的区，这个都是不良少年出没的区，我要跟你离婚。他面对很大的威胁，面对很大的困难挑战。他好几次跟神作证啊，我不干，我不能继续在布鲁克林这个地方牧会，因为我的家已经破碎了。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神没有让他失望，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应该会失望。有一个礼拜二的晚上，他们教会的祷告会是礼拜二的晚上，有一个人告诉那个牧师说，其实他们祷告会人非常的多，非常的迫切，说今天晚上我们不为别的事情祷告，我们就是为你的女儿祷告。在那个晚上，当弟兄姐妹迫切的为他的女儿祷告的时候，真的那个晚上，那个女儿睡觉，在某一个地方睡觉，睡到半夜的时候，神就叫她起来，神让那个女儿悔改，让她想到很多的事情，让她的心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让她的态度一个很大的转变，让她的思想一个很大的转变。早上这个女儿就主动的回到她父亲的家。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为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说没有希望了，不用再仰望神了，我们放弃了吧，不用再期待有任何好的事情会发生。不，我相信这个老爸在他家里的附近等他的儿子，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会灰心，因为已经等了很久了，等了一年了，等了三年了，等了五年了，会不会等了十年他的儿子还没有回来，拿了爸爸那么多的钱在外面挥霍。但是这个爸爸一直没有放弃，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爸爸没有放弃，神不会放弃我们，要不了解神对我们来没有放弃过，神对我们所爱的人神也没有放弃过。如果神没有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这是第三点。第四，路加福音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天父的连续，在二十节那里说，他就动了慈心，这个爸爸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英文的圣经，如果你去读那个 NIV， 那个 NIV 的圣经说 filled with compassion， 这个老爸跑过去抱他的儿子的时候，他的心是 filled with compassion， 他动了慈心。哎呀，这是我们的神，爱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爱可以改变一切。甚至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如果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神的爱可以改变我们对仇敌的态度。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这里讲到，不是讲到那个 Eric Liddell 那个李爱瑞的故事。礼拜五晚上，我跟王子英，就是我们那个同工派那个爱在中国那个同工，到灵粮堂去。他前几个月在中国，他在中国前前后后待了将近两个月，当然他又跑到这个新加坡跟香港。王子英跟我说，今天在中国你要拍任何一个宣教士大概都不会被官方接受，但是拍李爱瑞官方可以接受。为什么？你到天津，到原来这个李爱瑞教过中学的那个城市，有一个纪念碑，那个纪念碑是专门纪念李爱瑞 Eric Liddell， 说这个西方人，这个英国人是在我们中国最苦的时候，他认同我们的苦难，他帮助我们中国人。所以中国政府一直把李爱瑞虽然是一个宣教士，没有把他当作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 没有把它当作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把它当作是我们中国的友人，把它当作是爱我们中国的人。真的，他是把他的生命舍在神州大陆，特别是华北，为了我们苦难的同胞。而这个李爱瑞告诉他其他的英国人，就是说你们要原谅，要饶恕日本人。所以有一个他带领的孩子叫 Steven， 后来到日本去做了宣教士，40年在日本。爱可以改变。四川大地震之后，你知道在电视台，中国的电视台，那段时间我刚好在中国，每一天看电视，从南京到西安到北京，每一天看电视，所有的主题都是爱。因为在苦难里面，在心灵的黑夜和孤独里面，只有爱，奇妙的爱，不改变的爱，来自上帝的爱，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悲哀。第五方面，天父不但是有连续，天父还有赦免。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小儿子跑到他父亲的面前，跟他父亲说，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得罪了你，我触犯了你，我干犯了你。这段圣经有没有说父亲跟儿孩子说，儿啊，我赦免你，有没有？没有。那么你告诉我，这个父亲有没有赦免这个小儿子？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告诉我。从他的肢体语言，从他的身体语言，你就知道这个父亲什么时候赦免这个儿子。告诉我，是他回家吗？不是。是这个儿子还在外面流浪的时候，还继续犯罪的时候，这个父亲已经赦免了他。当然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赦免其实老早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赎，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在永世里面，神已经爱了我们，而赦免的恩惠当然是要等到我们具体的对赦免有回应的时候，那个赦免的恩惠跟果实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神老早赦免我们，但是这个儿子，这个不孝子，这个浪子，什么时候能够领受到他爸爸对他的赦免？是他回到家，他跟他的爸爸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当他认罪，当他悔改的时候，那个赦免的恩惠才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的爸爸老早对他有赦免的情怀和态度。其实这里指出一个真理， Unforgiving spirit is never biblical。 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有不饶恕别人的态度，这个不饶恕别人的态度基本上是跟圣经的真理是不相符的，不是父的心。你不需要等说对方对你的态度有改变，即使对方继续对你存着怀恨的态度，你还是要饶恕他。你要不了解饶恕它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知道父的饶恕，我记得我上次有讲到有一个耶鲁的神学家叫做 Wolf Miroslav Wolf， 他在96年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得到了就是那一个年度大概有关阐述神学跟文化最佳的一本书，那本书就是
拥抱，英文的原名叫做 exclusion and embrace， 排斥或者拥抱。这个作者是在克罗西亚长大，他是克罗西亚人，他从小面对许多种族的冲突、宗教之间的对立和战争。但是这个克罗西亚长大的神学家，他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饶恕、不拥抱我们的敌人，我们还有路可以走吗？没有路可以走，在中东没有路可以走，在巴尔干半岛的北边没有路可以走，在中国也没有路可以走，除非我们愿意学习拥抱我们的敌人。两年前他又写了另外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说我们要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不好，我们不但要饶恕，好像丈夫对太太或者太太对丈夫说，你过去的一些恶行我饶恕你，但是常常提醒我已经饶恕了你了，我已经饶恕了你了，还记得很清楚，对不对？圣经的饶恕不只是说你真的从心里面原谅接纳，而且圣经说你要忘记，不但是要有拥抱神学，而且要有忘记神学，你要忘掉，好像没有发生一样。人做不到，只有神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对我们的亏待、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打击。在这段圣经描写天父的赦免，不但是饶恕这个浪子，也是从心里的深处把他当作好像没有犯过错一样。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一个宝贝的儿子。第六方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爸爸看这个浪子回来，不但是赦免他，不但是拥抱他，而且给他一些礼物，给他戴戒指，给他穿新衣服，给他穿新鞋子，然后还为他请客，宰了一只又大又肥的牛犊。这些都有属灵象征的意义。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是何等的慈爱。有一个爸爸，他的太太很早过世，然后他独立的把他的儿子养育大，没有想到他又得到绝症，医生跟他说，你再过几个月你就会死。所以这个爸爸想到他的孩子很小，那个时候可能是10岁，他就想说，这样子，我要给我的孩子写一些信，然后交给邮差，交给邮局，每一年当我儿子生日的那一天，请邮局把那封信寄给、拿给我的儿子。所以他每一年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就写了十几封信，一直写到他儿子结婚的那一年。每一年这个儿子都从邮局收到已经过世的爸爸给他的信。今年是11岁，爸爸按照他11岁会遇到的困难写了一封信给他。明年是12岁，他会接到另外一封他爸爸写给他的信，虽然是在他爸爸过世之前写的，但是是按照他12岁的情形，他爸爸觉得说12岁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写一封信来鼓励他、安慰他、勉励他。弟兄姐妹，我们要给我们周遭的人什么样的礼物？第一个，我们需要有爱；第二，我们需要有智慧。我刚刚讲说父是乐意给，但是有时候我们给的不恰当，给的礼物不是很妥帖。 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爸爸，当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他需要衣服，所以这个爸爸为他预备衣服。这个孩子回来的时候需要鞋子，这个爸爸为他预备鞋子。这个孩子觉得说他已经不属于这个家，他辜负了他的爸爸，他违背了这个家的家教训，所以他自己良心有愧，他觉得说他很难成为真正这个家的孩子，所以他的爸爸给他戴一个戒指，表明说你永永远远是属于这个家。但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个戒指代表圣灵的印记。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属于神的人，虽然我们软弱，我们失败，我们永永远远是属于神的人。爸爸给这个孩子礼物，让他能够继续成长。我们需要在这一生里面有智慧的给礼物，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亲戚朋友，给我们的同事，给我们的弟兄弟姐妹，知道怎么样鼓励他们可以在信仰上不断的成长。最后，当这个大儿子非常的生气，他从外面在田里面工作，他觉得我辛劳的这个儿子从外面放荡回来，我家在开 party， 我在外面辛劳的工作，他非常的嫉妒，非常的生气。他跟他的朋友说，你看我爸爸偏心，我那么孝顺，我那么的忠心，我那么殷勤，我那么负责，我爸爸从来没有给我开过 party。 后来这个老爸就把这个大儿子叫回来，老爸怎么说啊？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什么？你的。好，其实你知道这个老爸的结论又回到了这个比喻的前面，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问题说，你有没有享受？你没有享受。你有机会享受，但是你没有享受。你有权柄之举，但是你没有权柄。你没有用你的智慧去享受，去支配这些资源。为什么这个小儿子会离家出走？他住在他爸爸的家，其实他爸爸家一切东西都是他的，但是他属灵的眼睛瞎了，他没有看到他是一个丰富的一个子女，他以为是说他爸爸是一个独裁主。没有，我们的神不是独裁的，我们的神是乐意把一切让我们来享受，让我们来支取，来分配。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无限的神，他是奇妙的神，他是爱的神，我们可以向他求，他就给我们，他一切所有的也都是我们的。这个小儿子在外面做浪子，这个大儿子却在家里做浪子。所以那个浪子真正的定义不是地理的，是心灵的，你要不了解？不是你人在哪里，是你的心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每一天你跟爸爸见面，但是你的心跟你爸爸心的距离何等的遥远，你还是心灵的浪子，好像大儿子一样。我们求主帮助，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天上的父是什么样的父。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知道他一切的产业都是我们的。我们需要效法他的脚踪，成为给的人，成为跟别人分享的人，然后祝福我们周遭得罪我们的人。如果我们越来越学习这样的脚踪，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天上的父一样。当我们越来越像天上的父一样， 在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就会越来越丰富。无论是物质，无论是心灵，无论是恩赐，无论是智慧才能，都一样。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奇妙的主。透过今天早上这段的信息，就让我们再次思想天上的父是什么样的父。主啊，但愿你的话震撼我们，你的话建造我们，你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被改变，愿意被塑造，以致我们可以越来越像天上的父一样。主啊，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这个家庭不断受到冲击破坏的时代，主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你的恩典，一方面我们来建造我们的家，我们来建造别人的家，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祖国。主啊，让我们的家能够荣耀你的名。主，让这个没有父亲，没有好的父亲形象的时代，因着我们的见证，可以让很多人知道怎么样扮演父亲的角色，也透过这样的认识，让我们能够找到认识那位天上的父亲。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